coast to coast, from your hometown to the world.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10，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每周日的下午5:00到6:00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机旁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和美国的玩乐专题。那么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基本信息。我们电台的官方网址呢，地址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页上呢，也有我们留学进行时节目的往期录音。我们的电台呢，也有自己的 Facebook 主页，地址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留学进行时节目也有自己的人人小站和微博主页，人人小站地址是站.人人.com/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微博主页呢，地址是微博.com/US+留学进行时的拼音。今天的直播间呢很特别，今天的留学进行时节目呢，嘉宾并没有坐在我们的直播间，那嘉宾在哪里呢？他在电话线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第一次电话连线我们的采访嘉宾，我今天也是非常的紧张啊，怕万一这个声音出不来怎么办。那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他是海外最大的华人婚恋交友网站两颗红豆的创始人 Q。 那我们首先确认一下他在不在线上，那 Q 要在线上的话，能不能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
啊，太好了，我现在心里面一个大石头落了地。那在电台的电话线上跟我们的嘉宾这个对话也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那 Q， 你现在听声音一切都清楚吗？
嗯，非常清楚。
好，那在 Q 更多的跟我们分享留学故事之前呢，我还是首先重点介绍一下这个两颗红豆的网站，因为可能有些听众并不太了解。那两颗红豆呢 2redbeans.com 这个网站呢，除了是海外最大华人婚恋交友网站之外，它也是国内非常有名的一些交友节目非诚勿扰、百里挑一还有我们约会吧这三大国内知名的婚恋节目的独家北美合作的交友网站。那它是2011年网站正式上线，至今大概已经有40多万的注册用户，也就是说在美国每5个单身的华人中就有一个人注册了两颗红豆网站，可以说是非常的 impressive， 让人觉得这个网站应该是帮助了很多的华人找到了他们的另一半。短短的4年有这么大的成功，我想 Q 肯定会有很多的创业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那 Q， 你觉得我的介绍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啊，蛮不错的，不用再补充了。
不用再补充。我觉得 Q 呢，在硅谷啊，作为创业的女性中，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么一个例子。那我也给我们留学生，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女留学生，很大的鼓舞啊。那我们还是首先从你的留学经历开始吧。Q， 你是什么时候来美国读书的呢？
我是1998年来美国，直接去了加州圣地亚哥，
读那个
对电气工程，博士学位。
博士哦，1998年还是蛮久之前了，那也算是很早的一批留学生之一，是吧？
对对。
那当时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读电气工程的博士，那跟你一样的留学生多吗？你们大概，比如说你们这一届大概当时有多少个留学生？你们这个专业，中国学生。
专业总体数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就是说。大概有1/3的我们的研究生都是中国过来的。
哦，就是说1998年的这个留学风潮已经还是蛮盛的哈，那个时候。
对。
那当时在加州读了多长时间的 PhD 呢？
读了5年。
读了5年，也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博士这个学位的时间。当时在加州读这个学位，有没有觉得说自己留学的时候有一些非常想跟大家分享的心得体会呢？你觉得当时你在那边留学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加州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天气非常好。
是，我去过圣地亚哥，在那边就是阳光灿烂，然后还有这个海滩，这个海风吹着，特别的舒服。会不会，我觉得会让我有一种就是不想去上课的那种感觉，就想去度假了。
很多朋友，很多我的同学在那里生活之后，基本上毕业之后都不太想离开，
都不想走，在那边定居了，是不是？
对对。
我知道，就是学电气工程，因为可能专业是理工科嘛，会不会就是说在语言上面，比如说上课听讲，或者是跟同学打交道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沟通上可能有偶尔会遇到一些困难？那你当时是怎么样去克服的呢？
对，就是我觉得从中国过来的这些留学生在专业上的交流不太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大家英语专业还是蛮过关的。
嗯，
但是呢在生活上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一些不太适应美国文化的地方，或者是不太懂得美国文化的地方。当时一个蛮大的感触就是说，很多中国学生因为自己不是很comfortable 去跟美国人或者是非华人交流，比如说大家在一起讲话聊天，大家都在笑，然后你像咱们这个新从中国过来的不太懂这个中国的那个美国文化，
对，就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
对， 对，然后自己就站在旁边傻傻的。当时就最开始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感觉，然后我觉得有一部分留学生就选择就是有一些躲避这样子的机会，因为觉得自己好傻。然后像我的话，我就觉得 OK 不能这样，我就觉得自己好傻，那我就要去问他们。虽然问他们，他们觉得哎你蛮傻的，但是慢慢就一点一点的提高，
没有，
然后就会非常对对。
我觉得他们可能
会非常。
对，可能他们还会也会钦佩你这样的勇气去，其实去敢于去询问的话，我觉得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那他们可能也会欣赏你这样的一个性格，可能会更愿意跟你去说，跟你去聊天这样子，会不会？
嗯，对，我觉得就是很多这种你心里胆怯这个事情，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你要是真的去问，大部分的人不会觉得你怎么很傻的样子，因为尤其是在这种就是这种高校念研究生，很多人都是国际学生，所以你有什么不懂的，大家都很接受这种你不太懂他们的文化，而且他们觉得已经觉得你很了不起了，你是中国来的，你已经能英语说得这么好，他们就能活说英语。
对，他们也得会理解的。他们对你想，他们可能中文都没有你说这么溜，然后你把英语说这么溜，可能你问他一些英文文化上的东西，
啊，
他们会当然会很乐意的去跟你分享。而且你毕竟是来这边留学的嘛，所以我觉得 Q 给大家很好的一个建议，就是要在这边留学的时候就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大胆的去跟美国的同学啊或者教授去交流，有不懂的地方也不用就是说闷在心里面不说出来，而是就是说应该去跟他们分享自己的疑问，然后也许这次你知道了之后，下一次你会跟他们一起笑了，呵呵，对不对？
对啊，对啊，是的，是的，就是要厚点脸皮，
要厚脸皮，
觉得自己是很不好意思，但实际上别人不会觉得你是怎么不行的。
对，当时在加州大学读了五年的 PhD 电气工程专业之后，你是首先就到了博通公司一个半导体公司去工作是吗？
我先在一个圣地亚哥的一个setup 先工作了几年之后，然后才转到了博通。
当时先在一个小的创业公司工作了几年。
对对对。
那做的也是跟自己专业相关的。
对，也是半导体方面的。
然后后来去了博通，也是美国非常大的一个半导体公司，工作了大概多长时间呢？
工作了两年半。
两年半，也就是这个时候你想要去创业的。那当时你在博通工作的也是有关这个半导体，就是设计芯片方面的吗？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对，我在博通是负责那个电视接收芯片的那个设计，就是比如说 3D 电视，这个第一批的 3D 电视，博通的第一批 3D 电视芯片就是我设计的。
啊，那听上去还是挺高端挺好玩的一个工作。那当时为什么？
啊，对对对，
是吧？那当时为什么？
博通的工作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那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工作啊？你说在加州一个非常大的美国的半导体公司，然后做的工作也是很有意思的，跟你的专业也是兴趣也是相关的。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工作两年半的时候，然后想到去创业了呢？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工作机会呢？
对，当时还是蛮依依不舍的，因为在博通那个我们的领导也很好，都上级都非常非常不错，然后工作东西项目也非常有趣，所以你下这个决心还是蛮难的。但是另外的一边呢，就是你会觉得我当时是觉得哦 OK， 我现在整天的工作是为了让大家坐在沙发上看更好的电视， 但是呢这个成就好像如果一生这样下去，这个成就好像没有帮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多，总觉得自己有可以为这个世界贡献很多的东西，而不是只是帮大家把电视看得更好，所以就出来了。
哦，就觉得说电视只是生活中一小部分嘛，而且也并不是说可以帮到很多很多的人，那所以当时就想到自己去创业，去做一个可能自己觉得更有成就感，或者说更让自己觉得
有影响力的，
对，影响力的一件事情。那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想到去创立这么一个交友网站吗？当时
也不是，当时实际上想法蛮多的，学了满满一页，然后就一点点在想什么东西最需要嘛，然后去上了一个孵化器，他们会帮你去想，就是跟你说你如何判断你的一个想法是不是可以做的。其中一个要点就是说，如果是你的一个你自身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pain， 那么这个就很有可能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就你说的 pain 就是说自己的一个遇到的一个困难，或者说一个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
对，所以这个因为我当时也单身嘛，然后我自己也在找，然后用了各种各样的交友网站，用了各种各样的社交网站，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圈，
都试过了，
所有东西我都试，什么我都去，但是还是觉得很难。所以当时就觉得，哎，这个有可能真的是一个 pain， 然后如果是我的一个 pain， 也是我的朋友的一个 pain， 很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个
需要。
对，
那当时所以你说自己一开始写了一张纸，就是创业的想法，就是说有一部分其实跟交友网站并不相关，就当时就想说自己做一些更有影响力的事情，所以当时列了很多的想法，其他方面也有是吗？
对，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
然后就在上了这个孵化器的课之后，你受到启发觉得说要选择一个点，可能这个问题或者困难是大多数人都会有普遍存在的这么一个现象，然后当时就把这个聚焦点就聚焦在交友网站上是吧？
对，
然后还是华人交友网站。
对，就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解决朋友的问题。
说实话，我觉得纽约跟加州比起来，加州的男生应该很多啊。然后我觉得如果在纽约找不到对象，我当时想法就是说我要去加州，因为我觉得给自己这么一个好像一个梦幻的这个感觉，就是加州好像男生很多，应该不愁的。你给我打破一下这个美梦嘛，告诉我加州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加州实际上看你怎么讲，你觉得男生多，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就是27岁以下的话，加州的单身男生是比女生要多一些，但是27岁以上实际上是女生比男生多。
这样子啊，
这个数据是这样子的。对
哦，所以当时
是因为加州
是因为什么呢？你说。
就是数据是这样子的，可能因为加州工程师比较多，所以大家觉得加州男生比较多，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的。就说他们工程师就是27岁以下的还单身，27岁以上的工程师基本上都已经找到对象了。
对，那个差别实际上不大，就是男生女生的那个
比例其实还好，
差别实际上对非常非常近。
那其实
大家想的那么悬殊，
那可能还有一方面，就可能虽然说男生还是比东部要多一点，但可能他们都是没找到对象，就是可能男生也没有对象，女生也没有对象，但他们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机会去互相认识，然后成为男女朋友这样。
是的。
所以你当时就想到一个想法，就是建立一个华人的交友网站，可能这是美国的留学生的一个，或者说美国华人的当时一个这个市场，或者说交友网站这边一个空白，因为。对吧，是一个空白。
对，我当时觉得这个是个空白，因为就是我觉得我这么活跃的一个人，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什么地方都去，朋友都交，都很难找到一个觉得自己比较合适的人。
那
就很多很多其他的不太出门的人，那就更难找到了。
你觉得当时是为什么呢？因为按你，我觉得说要找对象，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去多去参加活动，多去认识人，这样不就可以有机会就是让自己接触到更多有可能潜在的对象吗？为什么最后还没有？
对，你说的很对，我就是这种想法，我认为就是说你要找对象，你就要去见到很多很多的人，这样才找到你合适你的人的这个机会才会大一些。
对啊，
但是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像如果你要是在中国，你出门你见到的单身基本上都是单身异性，都是你的 potential
对潜在的对象。
对你出去，这边出去之后，99%的人都不是华人，然后大部分的华人呢，85%的华人还是想找华人的。
对啊，
所以这个一下子就你出去之后，你见到的大部分的人都不是自己的潜在对象，所以你 你这个可能性一
下就小一点
了。对
啊、
对，
所以当
比较难，
所以当时就想到说建立这么一个网站，可能
把所有人都聚在一起，
可能跟美国当地的交友网站也是有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妙，是吧？因为我知道美国很多的外国人，他们就是通过这个，比如说像 OkCupid 啊，什么 Match.com 这些网站找到自己的老公、老婆或者是男女朋友的。
对对，美国的数据是20%的婚姻都是在这种交友网站上认识的，
跟我们国内还是挺不一样的哈。所以身在这么一个国家，我们就可能会受到他们这种文化的一种影响，对我们留学生或者是华人来说、也许借助这个网站能够对我们起到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当时你建立了这么一个网站、我想你是学这个电气工程的，那去建一个这个交友网站肯定还是有一些跟自己的本身的学的东西啊或者背景挺不一样的一些地方，那当时自己是怎么去克服困难、然后怎么样去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的呢？
我觉得就是硅谷是一个蛮好的地方，就是你想学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找到一些免费的课呀，或者是一些互助小组去学东西。所以我当时就是准备创业的时候，我就开始去经常去参加一些这个活动，然后去自己去学一些网络编程，然后先慢慢一边学一边写，就是反正还是经过一个过渡的，但是就是只要你相信自己这个东西是可以学会的，你去学就 OK 了。
哦，所以当时编程什么你都是就这个网站的背后的这些代码这些你是自己一开始自己去主动去学的，自己自学的？
对对对。
哦，没有，
对对，
没有去找编程的朋友去帮你做这个网站。
后来就是找了一个 co-founder 跟我一起来做的。
哦，就跟你一个就是共同，他是共同投资人是这样？
共同创始人吧。
共同创始人，然后他是学编程的，可能可以帮你的网站可能做得更专业一点。
对对对。
那你当时说参加很多 workshop， 就是说在加州有很多这样的免费的讲座可以去听是吗？那这个资源主要是通过学校吗？
不一定，就是因为加州尤其是硅谷它的创业氛围很强，所以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组，然后你自己去看书不懂的东西，有时候你就会钻牛角尖，但是你就去这些 workshop 这些互助小组去就问别人，很多人都会愿意帮你去解答你的事。
那这些信息就比如说是从什么渠道获得的呢？就学校之外的这些比如说 workshop， 你从哪儿得到这样的信息？
实际上还蛮好找的，你就比如说你就去一些像这边有很多这样子的组织，就是比如说是一些 co-working space 啊，他们就会经常举办一些活动、你只要去几个这个 co-working space sign up 之后，就可以收到他们 newsletter， 就说哎，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 workshop， 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 workshop。
哦，听上去还是挺就是那边的这个氛围还是挺浓厚的，所以其实给 所以当时就是还在创业阶段，你其实得到很多这样的帮助。我想知道就是不管怎么说创立一个公司，而且是跟自己的背景还不太那么一样，肯定当时还会遇到很多困难，那你觉得当时你心态上面就是给你背后支撑的动力是什么？还是说其实困难还好？
困难蛮多的，就是比如说找 co-founder 就是个很难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我一个人没办法，因为我自己网络编程很差，我虽然可以慢慢学的可以做的，但是很慢。要找 co-founder 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实际上非常非常多。你要创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就是我有一本书叫做The Last Lecture， 可能很多人都看过。
叫
这本书呢
The Last Lecture 最后一个讲座。
对对对，讲对对对，是 CMU 的一个那个 professor 写的。
OK，
它里面有一点，他就说，生活中的困难是在那里的。他的你要把这个困难看成一个阻挡其他人前行的一个
石头。
这困难，对对对，同时呢是验证你多么想要这个终点你想得到的东西的一个准则。如果这个你到了这个石头这个地方，你发现 OK 你太难过了，那你放弃了，那有可能就是你想到达这个终点的这个期望值或者这个想法不是那么的强烈。如果你很强烈，你就会想办法翻过这个石头。所以当时就是这样想，所以遇到任何困难就是 OK， 如果我能走过这一步，那我就能离我的终点更近一步。
那当时有没有遇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石头，非常大的一个困难，让你几乎想要放弃？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就是我跟我的创始人， 就是合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他没办法做下去了，他因为他的那个他有家庭，他那个积蓄快要 run out 了，他没办法做下去，然后我们就要分开的时候，那段是我最难过的时候。
那后来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他也是低沉了一段时间，但是低沉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说 OK， 我现在是在一个大风大浪当中的一个小船，但是这个前方还是一个明媚的小岛，我只不过是现在看不到而已，等这个大风大浪过去之后，我就可以看到这个明媚的小岛了，
就自己给自己打气。
对对，就是说只要我能挺过这一段时间就 OK 了。
那个创始人后来他因为家庭的原因然后就没有继续做了吗？
对，他就后来就没有继续做了。
然后后来你又找到了另外的就是合作者。
对，就是那个明媚的小岛到来了。
等了多久？等了多久？当时等那个小岛，
有7个月左右吧，
还是蛮久的一个时
间。对，那段时间，好几件很好的事情发生了，所以就是我很相信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这个。当时很困难的一段时间过后，先是就是 Match.com 的 founder 跑来帮做我们的 advisor 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找到了我老公。又过了2-3个月，我找到了我的现在的co-founder，所以
真的是好事连连。我有时候我也觉得就是好像好事情要来就一起来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要先忍，要先等，
先考验一下你。
对对，尤其是就是彩虹之前肯定要先有一些暴风雨啊什么的，你只要忍过去了就可以看到一条两条好多彩虹。对，那我对你就是遇到你老公这个事情也蛮好奇的，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也是通过这个网站认识的嘛。
对对对对，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网站上线的时候，当时是在美国最大的那个startup 上线平台上线的 TechCrunch。然后我老公他当时之前他也在做一个 startup， 所以他经常看这些TechCrunch 这些报道。
嗯，
他就看到了我们的报道，他就我们上线的当天他就过来注册了。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就是交谈了，但是当时只是交谈的是关于 startup 的事情。
哦，
没有。对，然后等后来那个过了大概半年时间之后，我跟我老公第一次出去 date， 然后 date 之后很快我们就发现，哇，真的是相见恨晚的那种感觉
啊。所以就是你们网站刚刚就是建立第一天他就过来注册，你们当时就 是可以见面，就是可以 physically 可以见到的是吗？还是只是在网上注册？
对对对，我们很快就见面了，就是因为我们聊天就是讲 startup 的事情，然后就见面了。
就他也感兴趣这方面。
对对，他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但是当时没有出去 date。
那后来半年之后怎么会有一个契机去 date 呢？这方面可以说吗？
可以，就是因为我有两个不同的朋友都给我推荐他，说他跟我应该很合适。后来我去找我老公的，不是他来找我的。对，我跟他说你要不要出来喝茶，后来他说 OK，那我们就出去喝茶，发现哇，好合适啊。
哇，这也给我们这个女性朋友们一个启发，就好像现在时代其实也发展嘛，然后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可能尤其是在美国的留学生，有的时候女生因为其实在我们交友上面已经有一定的这样一些就是比国内有一定的障碍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去可能更主动一些，然后给自己增加更多的机会，而不是
对一定要这样，
对吧？因为觉得可能在国内的时候可能就是男生很多啊，然后一直就是不着急，然后就是可能躲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面，然后没有太多的去跟别人去接触。但我发现来了美国之后，其实女生其实很需要去自己去主动认识更多的人啊，然后主动跟他们约出去，比如说喝咖啡啊或者吃饭这样子。可能这样一开始可能只是朋友，但也许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可能性。
对对，非常同意，
非常同意。好，那很感谢 Q 跟我们聊了这么久，那我们也小坐休息一下。我今天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也是跟两颗红豆这个红豆非常契合。那刚才片头曲是王菲的红豆，那我们中间休息的这个曲目呢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的一首来自江凯文的红豆。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水 间紧咬，桑树间消瘦，难来又难去的燕子带走相思稿，人月黄昏好，时钟懒散的自由，想起红豆放下丝绸，面容会依旧。谁道鹊桥东，望眼月中楼，几步徘徊时钟情愿的等候，谁在鹊桥东，望眼看渡口，四步一停三步一走两步一抬头，背起行装忘记重量，挽起了衣袖，相思红豆依旧，能否再煮一宿，放下竹楼端起水酒，醉了的温柔，别把红豆带走，怕你远走迟迟不愿回首。谁道鹊桥东，望眼月中楼，几步徘徊时钟情愿的等候，谁在鹊桥东，望眼看不够，四步一停三步一走两步一抬头，背起行装忘记重量，挽起了衣袖，相思红豆依旧，能否再煮一宿，放下竹楼端起水酒，醉了的温柔，别把红豆带走，怕你远走迟迟不愿回首，转手的云鬓，秋色的长裙，物是人间不过几年，谁在此留名，锈迹的屋顶是片蔽日的白云，可以忘我不能忘情梦寐的风景。
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40，这里是纽约中文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之前呢，我们采访的是海外最大华人婚恋交友网站两颗红豆的创始人 Q。 那今天在节目中呢，他也跟我们分享他的留学故事，然后怎么创立这个两颗红豆的。先跟 Q 确认一下， Q 你还在线上吗？
在的
哈。那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可能更多的重点想说说你的创业经历，还有给现在留学生想要创业的这些朋友们建议或者是一些 tips 哈。当时你说创业中遇到一些困难，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这个支撑你的动力哈。那对现在的留学生，他们想要创业，你觉得他们现在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给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我觉得创业路上困难很多很多，我都没办法是
一一分享
出来有对，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些建议呢，如果你是在美国，或者就是你不在美国，你都应该来硅谷一趟。我可能在硅谷，如果你不能在硅谷创业，硅谷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创业的天堂。如果你能在硅谷创业，这是最好的，因为真的是各方面的人，不管他有多么厉害，多么牛。你要去找他去问问题去帮忙，很多人都会愿意帮你，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地方，
是吧？
如果你能来，对，
就是硅谷
来硅谷创业，
硅谷的创业气氛特别浓，然后你觉得这边的人他们是不是身上你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他们身上有这么一个朝气很蓬勃的这么一个热情，是不是？
对，不只是朝气蓬勃，而且就是他们有这种 pay forward 的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会愿意帮你，无论你我即使我知道你可能永远也帮不了我，或者是以后可能都不会再走再重合的路，但是我会愿意帮你。
哦，那
很多人都有这个症。
那像那些比如说在加州啊或者其他地方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研究生，那他们想要创业，你觉得他们比如说先去硅谷 如果他们想去硅谷创业的话，他们可以先去体验一下那边的比如说氛围啊，去参加一些 workshop。 那除了这个之外，他们还有哪些比如说方式或渠道可以增加自己的创业的可能性呢？
如果你要是什么都就是以前没有过这种经历，没有接触过，比如说你的父母或者家人就是这样子，你没有接触过这种创业的氛围的话，可能去参加某一些不只是 workshop， 还有就是这边有很多孵化器，去参加一些这些渠道。
孵化器具体是什么样一个形式呢？它是一个公司还是？
孵化器有很多种，但是大部分的孵化器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创业者加入之后，你可以跟其他的创业者在一起交流。同时呢，这个孵化器一般会请来很多很有经验的人，对你创业的各个方面的一些路上遇到的问题进行指导，还有做一些讲座，会帮你找导师等等这些，所以你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就像像我当初就是对创业一文一点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去参加孵化器，他就会教你 OK， 你如何做市场调查，如何去获得用户，如何去改善产品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还有如何去找投资。
哦，就是说
这些东西都会帮。
从你刚才介绍来看，我觉得好像孵化器是不是就是一个目的性就是帮助创业者的这样一个地方，然后它有很多个孵化器是吗？就是硅谷。
对，非常非常多，而且种类非常的就是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都可以找到合适你的孵化器。我觉得
那它是一个无偿的帮助吗？还是说怎么样，就是它怎么样去获得它的利润呢？
有的孵化器是无偿帮助，有的孵化器是要拿你的公司股份的。
哦，这样子。所以其实有一些像这种无偿的还是挺好的，对于刚刚毕业的就身上没有太多积蓄的留学生来说哈，可以去找这样的孵化器，那就是有些创业的熏陶或者是一些这个经验上的积累哈。然后下一步这些想要创业的留学生应该去怎么样去创业呢？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再往后走我觉得这个路就非常非常不一样了。
哦，就看在什么方向
的，对，看你做什么方向的，你需不需要去拿资金，或者是你从一开始你就可以做一个可以有收入的公司，那你就不需要去拿资金，等等这个。
就是前期这个可能资金啊投资成本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然后还有像怎么样去找自己的比如说合作的这个创始人，因为可能单打独斗一个人可能还是力量弱了一点，还是可能需要三五个人一起去合作去创业，这样可能会更有效果一点，是不是？
对对，创业的话团队非常非常重要，你一定要找到一些跟你非常志同道合的人，而且一些奋不顾身的可以牺牲任何事情的来做这件事人。
那 Q 当时你是怎么找到你的合作伙伴的呢？
我比较幸运，我找到合作伙伴是因为我当时一个人在 Facebook 上推我们的公司，然后我的合作伙伴他非常非常牛的，他的经历非常非常厉害，他叫 Paul Low， 然后他在 Facebook 上就看到我在推这个公司，之前呢，因为他自己也做过两三个 startup 了已经。他之前他也想过想做一个交友的网站，所以他就跑来找我，然后我们两个一谈就一拍即合的那种，所以就在一起开始工作了。
那我知道这个网站是2011年正式上线嘛，那之前就是从刚刚开始产生这个想法到正式上线中间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呢？
从产生想法是6月份，我在想是不是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是真正的去编程编了大概3个月，然后就上线了。
哦，就是2011年同年，就是从产生想法到后面正式上线，其实很快就哇，我觉得还是蛮惊讶的。就是可能创业的话，那当时像
一定要快，
一定要快，因为这个想法如果不赶紧实现，可能被别人就抢走了，是不是？就可能会别人也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就是创业好像就是先抢一步这样的感觉哈。
对对对，有一个这个。
如果假如说不在硅谷，比如说有些留学生他们人在纽约啊，或者是他们想回国创业，没有硅谷这样的浓厚的创业氛围，没有这样的资源条件，他们怎么样可以去弥补这方面呢？就怎么样去获得这样信息呢？
有就是像纽约还有中国现在创业气氛也慢慢越来越浓了，尤其是中国，所以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就除了孵化器之外有很多的
类似的
这种文献，对，或者是有文献，或者是别人写的文章，我觉得书真的是你看东西可以从别人身上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最近呢有一个就是 YC 是可能应该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孵化器了。 YC 他之前他讲的课都是只给 YC 的成员去听的，他最近把他的课完全公开化，在斯坦福校园里面做了公开化的课，所以这个课呢你可以所有的人都可以从网上去看。
哦，叫做 YC 是吗？
对 YC 这个他的那个课名字叫做How to do startup，
How to do startup，就如何去创业。
对这个课真的是很棒，
真的很棒。
我会推荐所有的创业的都要把这个课从头听到尾听一遍，
从头到尾。大概多长时间的一个课程？
每节课只有45分钟。嗯，他这个课现在还是在进行时，还没有完全完，
还在进行时，
这个刚开始。对，
OK， 那谢谢 Q 的建议。那我们让所有其他想要创业的朋友们赶紧拿支笔把这个名字记下来，或者赶紧去网上去搜一下。 OK， 我觉得就是创业的留学生可能是一部分，但大多数留学生，我觉得就目前我接触到的留学生，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创业的，可能自己还没有那个资本啊，或者说还没有成熟的条件，那他们可能选择的第一步还是自己去找工作。那我想知道就是Q， 你从一个招聘者的角度，或者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你觉得留学生他们去找工作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加强自己，怎么样把自己的简历啊或者其他方面更让那个招聘者能够眼前一亮呢？有没有一些对找工作留学生的建议呢？
有很，我觉得就是不管你是在学什么专业，不管你是在做什么，你一定要在上学期间你就要去做一些 intern，
实习。
因为这对做一些实习，因为这个就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雇主看到你之前就会有心思去学一些新的东西，这一点就是你这个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另外呢就是你去做了一些什么，他很快就能看出来你这个人 pick up 就是去学新的东西的这个能力有多强，会不会把一件事情做到，会不会从你的领导的或者是从这整个公司的角度去想问题。就是所以就说我至少在我们来看，我们只要你是你之前自己就是自己会 initiate 这个事情去自己找一些 intern 去做的这些人，我们都会对他另眼相看的。
哦，就是说可能很看重的一点是有没有实习经历，就是自己去主动找一些事情来做，这是一个很看重的一方面。那除此之外呢，其他素质还有什么你觉得留学生应该加强的？
其他我觉得就是刚才我稍微提了一下，就是任何一个人你做事情不应该只是做比如说不是说我跟你说你把这件事情做完你就去做这件事情，不是说只做这件事情，而是要寻根，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先看一下这个做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大目标是什么，然后再去做这个，就是那你到时候做的时候你不一定是按照这个就是我给你布置任务的时候的方法去做的，你是以这个解决这个事情问题的那个角度去做的，那就非常非常不一样。
哦，我明白了，就是不是可能按部就班的，就是我比如说一个上司布置给你一个任务或者一个作业你去做，而是说自己先想从一个大的角度去，可能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去想做这件事情它背后的一些深层的目的啊或者其他方面，然后从解决问题的这个角度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可能有时候做的会比你要求的更多或者不一样的道路去走，但是不是只要完成了这个任务你觉得就是你想要的一个员工？
对一般这样子的人都会比较主动，就是说 会自己take initiative 去做一些事情的。
那留学生你觉得他们在不同的公司或者岗位已经应聘到了这个职位，那他们在之后的道路上，因为我觉得可能不管在美国的公司啊，他们可能刚开始进去做自己的事情或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很好的，但是比如说怎么样去达到更高的一个高度去升职啊，你觉得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嗯，我觉得就是说不管谁你去找工作你要找自己喜欢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在留学生在美国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局限，因为身份上的问题，
对
一些工作的availability 的问题，所以你有可能最开始做的事情不是你喜欢做的事情。
嗯，对。
但是就是对，不管你怎么样，你入职之后，你要想办法去学习，不断的学习，去找一些喜欢做的东西。因为大部分的公司都是就是说，即使招你进来的时候你是做的事情 A， 但是如果你要对事情 B 很感兴趣，你让你的上司知道，让你知道，慢慢慢慢。 大家都会愿意让你去做更多的这个地，慢慢去帮你去发展的。
对，
所以就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非常同意。我觉得就是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要更主动一点吧，就是让自己的上司或者老板知道自己可能想要去发展比如说别的领域，而不是局限于自己刚刚被招进去的时候做的那个事情，后来就是主动表达自己的意愿，然后我觉得上司老板他们都会愿意去让你去学新的东西，对吧？
对对。
OK， 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快接近尾声了嘛，那我想最后再把这个话筒或者不是听筒交给 Q， 那最后有什么你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心得，比如说心路历程啊，或者是其他的现在最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些话呢？
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人生还是蛮短的，一定要花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In the long run， 就是长久的来讲，还是要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虽然我现在是在做一个公司，但是我还是认为家庭还有亲人是最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希望留学生还是多多对自己的父母啊，或者自己的亲朋好友多有些关怀。
那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也是可能第一次谈一些交友方面的东西嘛，那 Q 有没有给一些比如说现在还是单身的留学生一些建议，或者说有哪些方式，或者说通过两颗红豆的网站怎么样可以更好的有机会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最后给想要
对
给他们一些建议吧。
就是我认为你要找到自己合适的另一半一定要扩大自己的搜索范围，所以就是网上交友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去扩大自己的搜索范围，但是不能只把自己局限在网上交友，一定要通过各种各样自己可以遇到其他合适人的途径。比如说你想找一个喜欢运动的人，那你自己要去参加这些各种各样的运动的 club。
对，
总之就是说线上交友，线下让亲戚朋友或者是同事去介绍，或者是在各种各样的社交网站认识人，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活动上认识人，一定要扩大自己的这种接触异性的这种机会。
而且可能地理范围上也不要局限在比如说自己所在的那个城市，因为有时候网上交友可能别的城市你也可能有机会，真的是可能一个在纽约一个在加州，可能最后真的两个人很合适，然后也可能谱成一段佳话，是不是？你的网站上应该也有这样的例子吧？
我们网上这样的例子非常非常多，就是从各个比如说从佛罗里达找到加州的，从中国找到纽约的，这种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那他们最后怎么样？就是是有一方妥协了吗？就飞到另外一个那方的城市去？
这个不叫妥协，这个叫做为了幸福而前进。
好，不叫妥协，对对对，为了自己的幸福迁移到另外一个城市不算什么。好的，
对，
嗯
我说就是说搬一个城市真的不算什么，能找到自己心爱的一个人，这个是人生最大的
一个大事。对，好，那非常谢谢 Q 今天电话连线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跟你的聊天也非常开心，我觉得对我也是有一些启发。那正好马上也是圣诞节啊，新年也是一个就是好像会让人觉得是一个情侣为他们设定的这么一个节日，对啊，所以也希望其他所有留学生还在找另外一半的人能够尽快的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或者实在找不到可以通过两颗红豆这样一个交友网站看有没有机会去寻找自己的潜在的对象。
对对，我们网上优秀的人太多
太多了，
欢迎大家来，
赶紧去搜索一下吧。好，那我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非常感谢 Q 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以前都会说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那我只能说今天通过电话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那希望以后有机会还可以，比如说我们的节目需要有关于交友啊、留学生这方面交友的这些问题，有机会可以再次访问到 Q 给大家更多
的
建议。
好
的，
很高兴。
好，那非常感谢 Q 今天跟我们一起做非常开心的45分钟的节目。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祝大家都是有一个愉快的圣诞节和新年。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啊，拜拜，
拜拜，
拜拜。